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融论坛，我是石山。中共二十大之后啊，习近平最早的政治盟友陈希退出中共最高权力核心，只保留了中央党校校长的职务。然而在六月初啊，在没有任何官宣的情况下，蔡奇被证实了已经接任了陈希的职务。那么时逢中共二十一大权力争夺战的关键时刻，这一事件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蔡奇又真的能够搞定中央党校吗？好，今天在现场的嘉宾呢，有资深媒体人郭军，郭女士，郭女士你好。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独立制片人李军先生，李军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在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谈一下普瑞堂的这个选保黑森啊。现在是购买普瑞堂商品呢，是500美元会获赠九蒸九晒的这个选保黑森原参一根，购买时大家记得输入优惠码 JYLT 啊，这个是精英论坛这四个字拼音的这个第一个字母，那会享受全球的免运费。大家知道用古法蒸制将人参最珍贵的皂苷分子细化呢，这个它的吸收率啊，黑参比红参和白参要高很多，而且它会变得温和，而且不上火。那中老年的朋友啊，特别需要这样的这个补品啊，对你的睡眠不好啊，或者是有一些慢性炎症等等啊，都会有很大的帮助。那普瑞堂呢，使用的是韩国六年生的高丽参啊，我呢其实推荐15根黑参原参的套装，它一盒啊是600美元，如果再加送一根，我觉得非常划算。那么六月份呢，马上就要到父亲节了，大家给您的父亲或者给您的先生啊，反正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礼物啊。好，那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大家。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啊，李军，蔡奇啊接任中央党校校长啊，这个事情很突然。那么陈希现在又怎么样了呢？到底他怎么了？
这个蔡奇上，陈希下啊，应该说这可能不是一次普通的人事变动了，
嗯，
而是这个中共高层可能在二十一大之前权力博弈中一个微妙的震动，虽然这个很值得关注的，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线理一下的。你看5月15号的时候，中央党校这个2026年春季这个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那个陈希呢还是以校长身份出席并讲话的嘛？
对对。
但是不到一个月后，6月5号这个同一次这个次的批次的毕业典礼上呢，央视新闻啊就以中央党校校长蔡奇的身份报道，他出席并亲自为学员颁发这个毕业证书。
20天。
对，党校的官网也同步更新了这个领导班子，整个过程。没有什么中办也好，没有什么新华社也好，没有什么任何任免通知也好，就这么低调的，其实实质性的完成了交接。按理说，这样的任免他肯定是要中组部的，对不对？
对，
他是一个党校校长，他通过组织部的，但是似乎好像也没有这样的程序在，就直接央视官宣，这其实是比较反常的，对吧？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呢？其实外界分析也有很多种啊，其中有一个呢，我觉得还是非常。这种可能性比较大的，就是说呢，就是他和今年这个一月份那起这个震动这个全国的这种军就张幼侠事件吧，
嗯，
非常有关。张幼侠和刘振利呢，他这个当时就是在中央党校参加这个省部级这个干部领导这个专题要办那个会议上，对吧？他在参加会议的时候被这个这个是公安
抓走的，
公安。这个部门特勤部门到这把他给抓走了，对吧？这个他不是军方抓的，是肯定的，也不是中纪委抓的，也是肯定的，因为他们都表态我们没抓嘛。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事情之后呢，紧接着官宣了啊，他们这个什么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3天以后，
那么这个整个这个程序啊，它是完全不符合中共的内部的流程的。你一个军委副主席怎么可能让公安部去抓他呢？所以呢，现在呢，应该说各派。中共的各派包括元老啊红二代，他都要要求你给个说法呀，你这个东西给明确说法，那么那中央党校就成了一个关键的所在地了，
嗯，
对吧？你不管怎么样，你其他东西你可以推，但陈希推不掉啊，他这个事情发生在你中央党校，你总得解释清楚吧。那陈希作为党校校长，这个责他扛不起，说实在话，
嗯，
因为他在二十大后正和中组部了，他怎么扛得住这个事情呢？
他现在连中央委员都不是。
对呀、啊， 所以这个习近平让蔡奇出来顶上呢，我觉得是这可能是非常大的。毕竟这个事儿啊，可能也只有蔡奇能说清楚。
对，
而且呢，而且这也算恢复了就1989年以来这种惯例吧。因为从乔石也好，胡锦涛也好，郑庆红也好，习近平也好，到刘云山，历任的这个中央党校校长基本上都是政治局常委啊，还不是政治局委员啊，基本上都是常委兼任的。那个你现在把这个校长的帽子重新戴回常委头上的，算是一个回归了啊。那中央党校呢，是中共培养这个和这个荣辱吧高级领导干部的最高学府了，负责中高级干部的理论武装啊、意识形态的灌输啊和政治的筛选。那在21大权力布局的这个最关键时刻，谁掌握了党校，谁就掌握了很大一部分干部的这个入口和这个思想阀门嘛。所以这是一个关键位置啊。这时候蔡奇顶上来，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
对对，其实20大之后啊，大家都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关于党校这一个地方。我们都知道，中央党校其实是一个部级单位，你说他这个学校啊，可是个部级单位啊，是他是据说啊是直接向中办啊、向书记处直接来汇报的。
对
对，他不什么教育部啊什么下面那些部门是管不着他的，你要是什么社科院什么都管不着的。所以他那个级别是相当高的这个校长啊。所以陈锡在20大退下来了，他中央委员都不是，但是他可以继续做中央党校的校长。这个原因引起了非常多的猜测，你觉得这个是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他还能够继续当这个中央党校的校长？
这个呢，确实非常奇葩，我只能说。但是这也是习近平的特色，对吧？就是其实对习近平而言嘛，我觉得任何规矩都是可以打破的。
嗯嗯嗯，
对吧？只要他觉得需要。那么其实最核心就两个人关系嘛，因为陈锡跟习近平他们俩是清华大学化学系的，所以上下铺的室友啊。
嗯，
就从大学时代就是最早的算是政治同盟了，对吧？那习近平主政后呢，对陈锡的信任度其实是非常高的。
对，
对吧？19大上陈锡就以这个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同时接任中央组织部的部长和中央党校校长，就政治委员嘛。那么一个管全国人事筛选，一个管高级干部的思想荣辱，把最核心的两条线都交给他，这份信任绝对是超过一般的政治盟友的。
没错，
因为组织部是太关键了，党校也是太关键了。你的陈锡自己在退下之前，他其实那时候他也进行培养了一个接班人嘛，就是那个李干杰。
嗯，
他花了很长时间培养他的。最后因为李干杰他也是清华的背景啊，而且他也是历任这个河北啊山东要职。2023年4月的时候，他正式接任陈锡出任中组部长。当时外界普遍认为啊，这个党校这个敏感的岗位有可能是不是他也一并交给李干杰实现个平稳过渡。但陈锡这个继续留任校长，李干杰只拿到了中组部。结果到了2025年3月的时候，啪一下子就是突然的，李干杰跟石泰峰进行了对调嘛。李干杰去了统战部了，石泰峰来了中组部。这次正部级的职务互换，应该说在中共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没见过这样的事情。陈锡啊，算是苦心培养的一个接班人被打断了。
嗯，
而且呢，最近陈锡的重点和提拔和关照的人也突然都各种各样的出事儿。你像5月23号，对吧？北大那个校长龚其煌，对吧？
对，
他是非常异常的卸职的，因为他也是陈锡福建的莆田老乡啊。
嗯，
在陈锡掌管中组部的时候，把他从北大一个教务处长一路提升到这个校长啊。
嗯，
5月30号，而另外5月30号呢，湖北省委书记王忠林也被调整，不再担任省委书记。王忠林同样是陈锡体系内重要的一个地方干部，就这些人是突然变动，很突然。这显示出这个陈锡长期经营的他这个清华系和福建老乡网，好像在一步一步被侵蚀。
嗯，
这在21大之前的这种人事博弈，说实话，看的人眼花缭乱。
对对对，所以这个陈锡也是当中组部的部长啊，后来还有中央党校的校长。我们听朋友讲啊，中央党校有一个外号啊，叫第二组织部，是吧？
嗯，
这么说法啊，陈锡其实等于是没有实质退下来过。女士，你怎么看？他还是这个在福建帮的这个核心吗？你觉得就是说他是习近平的这个人事布局，他还是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是吧？
那当然了，陈锡其实从来没有真正退下来过。这个人是习近平阵营里面真正的大佬，他也不是习近平这个阵营里面他 他这个大佬不是蔡尔奇，也不是王小红，是陈曦啊。
嗯，
网络上有个就来自墙内人的爆料了，就是今年一月，就是刚才李军也提，就是张幼霞和刘振利他们突然遭遇袭击，
对，
那个地点就在中央党校。那一月二十号，张幼霞和刘振利在党校准备这个参加党校省部级研讨班开幕仪式，在那个休息室的时候，在这里遭到袭击。晨曦的地盘，因为那个时候张幼霞他们去哪里都是先是他们军方的人进清场，
对，
清场完了他们再去，因为党校这个他就放松，那个他就没想到了出了这么大的事。晨曦作为校长，他要说他知不知道，他有没有参与？当然这个元老和军方现在都盯着这条线的，所以呢晨曦现在被迫退下呢，也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了，那也绝对不是正常的年龄退休，也不排除这个有人拿着党校这个把柄逼他交代。
对，陈曦好像是五三年，今年是七十三岁。
快到他是快到对七快满七十三岁了。
对，
他跟习近平同年的。
对，
再说陈曦在习家这个军里面，他的真实分量，外界可能还是低看了他。
嗯，
因为历届中央党校校长都是常委里面主管党务意识形态的人，像江泽民时代呀、胡锦涛啊、胡锦涛时代习近平呐、就是他们。习近平上台后，刘云山就是常委兼任，这是规矩。那陈曦二十大后的他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但是习近平硬让他当校长呢。习近平现在是七十，那个陈曦现在是七十三岁，打破了所有惯例，还不就是因为这个人不可替代吗？就是换了任何人，习近平都不放心。因为陈曦帮习近平做的那些事呢，不是靠职位决定的，是靠几十年的这个个人的信任。他从这个中组部到党校九年时间，他其实替习近平审查考核筛选的几乎所有值得重用的官员都得经过他这一道。那从省委书记到部长，连党校就得进党校都得过他这一关。就是说他去了党校，他其实还在掌控这个，实际上掌控这个中组部。李干杰是他推荐给习近平的清华的他的学生呢，可以叫做他培养的。那地方大员哪些是自己，哪些要边缘化，陈曦起到了主导作用，那就是一句话就开阔。陈曦不是习近平身边的一个官员，他是帮习近平搭建整个习家军骨架的一个铸造师。
嗯，
包括后来他退下来，李干杰还是得问他。
对，因为我听这个有朋友说啊，说这个尤其是现在像二十一大或者要推荐什么人，这些人在上去之前都要去党校，尤其是厅一级的左右，就是说副省到厅一级特别重要，一定要去党校。但是谁去党校谁不去党校，实际上是中组部推荐的名单，中组部推荐给党校，党校教完了以后，毕业以后再回过头向这个政治局推荐，哎，这个人是这个思想很正确等等啊。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高层官员里面，中组部和党校和中办，这个它是一个三角形，一个圈子，所以这个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没了，那就是说等于换了一个人，换了一个人对他们影响大吗？你认为？
那当然太大了。就是中组部这个位置现在是史泰峰了。史泰峰长期被视为带有团派和反习系色彩的人物了。因为他是李克强的校友，
北大法律系。
跟胡锦涛的关系很密切。他就是还有就是今天我们有个朋友跟我们说，就是他其实是本来是派他去内蒙去查胡春华的，
对，
但是他交了白卷，
对，他交白卷没查出来，
他没查出来，他也不想摸着良心，他也知道习近平要他去查，也是想让习近平得到的答案，但是他没有，就是说，他没有去违心的去编造一些东西，所以这个也让他一直是，所以就是说胡温后来习近平中风以后能够用人的话，才敢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
这个我听到的消息是这个，石泰峰去内蒙，结果什么都没查出来，所以就准备把他边缘化了，所以让他去当这个社科院的这个头，然后进政协。就把他给晾在一边了，结果是在三中全
会，还是那个2024年6月份发生的
三中全会的时候
政变，
就把他给就等于是重用，把他就那年的10月份吧，就把他重新调出来了。对，
所以你说他这个。 他跟胡锦涛的关系密切，所以这个习近平是不可能就是说把利息扒拉到一边去用史台风的，陈锡巴那边去用史台风的，所以说他这个史台风他目前掌管中组部大量策划这个习家军的这些事情，那陈锡在北京大学安排的校长也被他换掉了，陈锡的这个清华嫡系校长也被他换掉了，换了高松，这个信号这个相当刺眼了。
对，
那眼下二十一大人事布局正在全面铺开，这才是最要命的时间关键点呢。目前这个中共中央第二这个决策中心吧，决策意识协调组的正式通过史台风这个刀啊，密集的换各地大员和中央各部委首脑。
对，
那因为他们都是中央委员或者候补委员，那陈锡在的时候，他们动一个人都要想怎么摆平陈锡的，跟陈锡怎么说啊、还要想着控制风险，还想着这换一个人不要出事。那陈锡一走，其实上他是这个地方的关键人物了。那现在他任命人都是他的人了，
对，
而且信号很清晰，习家军的人呢能够意识到高层这个情况变了，
对，
那整个人事版图的防线就破了口了。比如换了湖北书记啊，换了金融监管局长啊，换了中央党校校长，连五月份的政治局会议通稿都不发了，这一系列的动作在二十天内全部落地了，那都是在陈锡被迫出场之后。
嗯，
所以那个蔡奇兼任党校校长，很多人说是蔡奇这个权力扩张。
对，
但是但另有一种解读更准确，我认为蔡奇兼任这个党校校长是在为自己也寻条后路、
嗯、
也是一个过渡性的安排，这后面的变数非常大。
对，
那习近平阵营现在的处境呢，就是他的贴身棉袄陈锡被剥走了，防弹外套陈那个蔡奇连自己也在受压，福建帮的这个白手套这个魏晓东刚刚被官宣落马，财务通道已经被切断了，他这个整个人事大门也就被锁上了。
嗯，
那习近平二十一大的连任之路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了变数。
对对，所以你觉得北京高层是一定出了什么比较大的事情？因为最近啊，这个很多像这种高层换人呢、啊，这个大的事情啊，这个其实很多事，我大家都觉得这里面一定是发生什么事情。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很突然啊，
对，
这是很突然。那先说这个时间差本身，五月十五号，陈锡还在党校主持开学典礼嘛？那个二十天以后，蔡奇就出现在毕业典礼上。那官方这个通稿白纸黑字就说了，中央党校校长是蔡奇，这么大的一个位置，就这样的。
他是部级的，而且是直接中办直接管的一个部门。
而且你想，以前都是常委兼任的，在二十天里没有任何交接的通告，也没有陈锡同志另有任用，也没有铺垫，这在中共官场也是不可能出现的一个正常的安排。那历届党校校长换人哪次不是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新班子落定之后才完成的？就是连2017年陈锡他本人上任都是等十九大一中全会闭幕了当天才宣布的，所以现在距离二十一大还有一年多，突然急刹车，说明这根本不是习近平他主动安排的，是有外力强行介入，逼着他在二十天内把陈锡最后一个位置交出来。
嗯，
那你说这个外力是谁呢？应该刚刚提到的第二个中共的现在权力中心，就是决策意识协调组，通过史台风掌控的中组部和中纪委的刘金国这条线，他们联手完成的。
对，
另外现在就是网络上还有大 V 爆料了，就是说被查的中纪委相关人士已经供出来了，就是陈锡在这个福建的侄子啊，他们的亲属啊，牵连进去了东南亚这个诈骗园区的一些洗钱和利益输送的网络。
嗯，
这条线直接就把陈锡本人的这个家族财务也绑进了这个福建帮的整个一个这个肮脏的账本里面了。
嗯，
所以这个是别人很就比较好容易出手了。
我以前一直都认为是跟王小红有关，所以你是说陈锡他们就是甚至他们这福建帮很多人可能都跟这个事有瓜葛，是吧？
当然你知道福建帮，
嗯，
他们的关系，他们可就是就像那个这个这个刘备张宇啊，那个刘张飞啊， 那个关羽啊，他们就是
桃园三结义。
哎，他们这种很密切的关系，他不是说分隔得开的。当然，最关键的应该还是五月份发生的那两场大爆炸，把整个博弈的这个烈度啊，直接就推上去了。那湖南这个浏阳烟花厂爆炸，山西煤矿爆炸，两场事故的死亡人数，其实都超过了中共他自己规定的必须追究省委书记啊、省长责任的一个门槛。这个按这个制度，地方一把手啊，在这个时候伤亡数字面前必须被问责的。那现在是21大换届人事布局的关键窗口期，两场爆炸偏偏都发生在反习阵营的一个地方大员任上，是巧合呢，还是有人在借题发挥呢？现在还没人说得清楚，但是这普遍一种不信任感。那就在这两场爆炸之后，北京高层的这个博弈啊，明显不再讲面子了。这好像真的是赤刀见红的这种羞辱性信号性非常强烈，以前还有点遮掩，现在就变得很快。像五月底本来是惯例必须公开的这个政治局会议通稿，整个就消失了。在那些惯例上必须由政治局会议拍板的重大人事决定呢，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密集的就公布出来了。
等一下，你说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政治局会议开没开？所以你估计是开了，
开了，
但是没有通报，而且也做了决定。但是这的不通报就说明党内主管这个宣传啊，或者是这个
拒绝发，
像中委啊，像这个中办呢、啊、这些，他们就不愿意把这个话说出去，是这个意思。
不，第一不愿意说出去，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没有达成一个表面上的协议，是强行通过另一套这个机制，通过一个机制就把它就是坐实了。所以这个里面很多可能性，就是刚才你说的他们是不是出事了嘛，我们感觉到是出事了，而且出大事了。北京大学校长换人，那城西清华系这个人马出局，换上了高松。史泰峰掌控的这个中组部期间，城西系福建帮人马在北大被连续撤换了，这里面的政治信号已经相当刺眼了。保定那边负责看守雄安的第一负责人被撤换，湖北省委书记王宗麟突然另有任用，那去向就直接指向替换公安部王小红。
对，
金融管理局这个换帅，因为这段时间查那个金融啊，查这个钱汇出去啊，非常规模非常大，所有这些都在对准习近平核心标签的一些官员，这些官员的明显的标签就是福建帮。
那你在谈到金融的这些官员，很多人都说他们是王岐山的亲戚啊，是习近平在清洗王岐山的亲戚，所以你认为这些金融官员其实也是洗牌的？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其实王岐山他是接掌了姚一鸣这个金融机
这条线
上的人，然后他又跟这个江泽民那条线不错，所以他王岐山等于把各派的人都在他任内都接掌过来了，然后他进行反腐以后，他大权在握。他刚刚开始的时候都是王岐山推荐人给习近平，那时候，所以习近平处理他只是因为他权力太大了，但是并没有想把他这个连根拔起。王岐山也知道这个目的，因为他在任的时候他把江派和胡锦涛的人马都得罪光了，
对，
所以他不可能没有触向去路的，所以这个王岐山的人不可能说全部弄掉，因为他
上次听到这个说有说法，就是说他最后临走的时候是跟做了妥协的，说最后有两个人，就是说这两个人呢以后就等于是他跟自己的人交了底，说最后这两个比较年轻的就是要跟着就是习近平了，以后就跟着了，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就是，
他自己就退出去了。
他王岐山他谈不上妥协，因为他只能够退，因为他只是投靠了习近平，只是说他现在的人基本上都转到那个习近平阵营的，都是习家军的。所以他现在处理王岐山的人可以说就是其实是在处理习家军的人。
OK， 所以陈希这次出局也是这一轮动作里面的一部分，是吗？你觉得？
对，当然了，就是因为陈希不是因为年龄退下来的，72岁啊，在习近平那里也从来都不是问题。3年前他都超龄了，习近平照样留着他。真正的原因就是这个时刻的博弈了，刚才说的那个烈度突然堵深了，就是那个两场爆炸，大家搞不清楚是真爆炸了还是有人 借题发挥，或者是有别的原因。所以元老们授意这个史泰峰和刘俊国联手行动，把习家军的大佬就直接拿走了。这个陈云熙的这个标志太明显了，那理由很多。那为什么这个在党校张幼霞遭袭击，这也说不清楚。加上这个家族的洗钱的供词，主要是还是反袭阵营要防止五月份那两场爆炸的局势进一步失控。这些紧迫性叠在一起，逼着习近平面对失去李希这样的一个事实啊，陈希这样的一个事实。
嗯，
当然了，对外的说辞很好听了、啊。这个陈希任内提拔了那么多的落下来的落马的官员，责任要讲，这个只是一个表面的。也还有分析指，就这个习近平这个选用的高官今年就是落马了，这是调整，说是习近平甩锅给这个中组部啊，甩锅给陈希，这些都是表面的，我不认为这个是。很显然，拿掉陈希，习家军的军事没了，二十一大的棋局，第二权力中心协调意识这个小组呢，就更容易按自己的想法的和走向走。
对对，所以现在最关键的焦点，你就还是二十一大人事这个布局，整个其实围绕着这个方向来进行的，对吧？
对。二十一大是不是习近平能够继续连任，这个问题显然已经是现在他们这个博弈有了答案，只是好像没有对外宣布，就是说按照他现在整个走向是要逼习近平下去的。
嗯，
那到了，因为在2024年6月习近平那次中风之后，张幼霞在胡锦涛的支持下实际上把军权拿走了，这是趁着习近平健康出问题没有办法有效管控的时候，关键时刻完成了这个军权的转移。随后这个四中全会上，据当时爆出来的消息，习近平实际上是已经口头承诺二十一大退下来的。
嗯，
这个承诺当然是在很大的压力下做出来，因为不是出诸于自愿，因为那张幼霞已经控制了整个军队。但是今年一月，这个习家军反扑，张幼霞和刘振利在这个多幺党校被抓呢，这一手就打破了所有人的底线了。党内的高层，不管是元老还是各个派系，都看清楚了一件事，就是说习近平这个人呢，他答应了承诺以后，他还会出手，他没有诚信可言，就是他没有底线。于是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其实中共高层的这个博弈啊，就进入了一个另外一个阶段了。
嗯，
就是大家都防得很厉害，所以为什么这个爆炸一出来以后，不知道这个爆炸是怎么情况，所以你看对方那个出手都很狠了，就开始。
对对。
所以眼下的这个权力格局，说直接一点，习近平手里还剩什么呢？其实军权没了。张幼霞被抓以后，军队到现在没有表态支持他，显然习近平没有完全夺回军权。现在这个解放军画报五月号的封面，习近平的照片又没有放，因为这个画报是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释放信息的观察高层内斗的一个指标。北京卫戍区的一些政治教育文件这几天通稿也有，就不提习近平，这些信号其实都在说明习近平存在很大的权力危机。
嗯，
在人事权上，中组部在史泰峰手上，史泰峰是胡锦涛的人嘛，李克强的校友，所以这个他掌控中组部之后，陈希系的人马一个接一个被清除出去，这条线很显然已经不完全在习近平手里了。那纪委在副纪委，就是中纪委在刘俊国那边，也就早就不听习近平的。
这个说起来，中纪委应该是李希这个来主掌的，但是李希的角色最近这半年
弱一下，
很明显的是
弱化了。
我觉得是跟马兴瑞有关。就是他们俩在广东的时候，不知道就马兴瑞的事，其实跟广东那边的事有关系，我觉得。
所以他如果在高调，可能很快就他更惨了。
对，
就很弱。李希就是中纪委那边基本上是刘俊国在主事。那王晓红那边的公安部实际上已经被架空了，何立峰组长的这个发改委啊，还有金融系统核心人员换了很多，最近财务口也被大面积的渗透了。所以习近平实际上掌控的就是外交的一部分，宣传的就蔡奇那些表面的一部分，还有一些地方公安系统的残留的一些力量。所以为什么这一切的动作看起来还是在习近平名义下进行呢？为什么不直接就宣布就换人呢？很显然我们说过很多次了，因为要保党嘛，这是整个博弈里面最核心的一个约束的条件。那元老们心里很清楚，如果把习近平公开宣布打倒，中共面临的那就是公开分裂，那场
就不光分裂，可能就完全垮掉了。
那个场面 不是他们能控制的可能，所以现在走的路线正是维持习近平的表面权力，让他继续出现在镜头里，继续出席外事活动，继续签那些文件，但实质的军权啊这个财务啊各方面的都从他这里一块一块的拿走了，而且是不可逆转的了。这个感觉真的像温水煮青蛙。
嗯，
这个其实这次青蛙心里知道水在烧，但他也跳不出去了感觉。
对对，所以这个你刚刚说那个解放军画报是很有意思。解放军画报过去基本上每一期都把习近平的这个大照片登在封面上。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是
五月份就没有，
每次他出什么事儿的时候这个就他的照片就不在了。今年五月份又没有了，就六月初的5月号啊，习近平又没有习近平的画面，所以很多人在谈这个事情。所以李军，我想问陈曦对习近平真的有这么大帮助吗？你觉得这个他们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吗？
应该说陈曦他对整个习家军的建立可以说功勋卓著，我觉得不过分。这因为陈曦他其实从2013年4月起他就以中组部这个常务副部长嘛，正部长级别，那实际主持了中组部长达10年呢。而2017年是正式出任组织部长，对吧？到2023年卸任，这10年来中组部人事大权都在他掌握。习近平18大以来的历次中央委员的布局全都离不开他的操盘。而且中共干部选拔历来都有明确规定嘛，你处级到厅级都需要一定的复职什么年限，对吧？
对，
厅级到省部级更有严格的资历门槛。陈曦在位期间，为了给习近平安插这种他的亲信啊，把这些东西打破，基本都打破了，没有什么规矩了。所以你看，那福建帮也好，浙江帮的官员都快速提拔。才后来你看了蔡奇、王昆明啊、何立峰啊、王远红，大批的福建籍的或有福建任职经历的干部进入了中央。和地方要职，现在你说中央里面大概就是福建、浙江，对吧？
对，
说浙江的李强也顺利上位，所以陈曦因此被外界称为就习近平他最信任的人事总管。
嗯，
就这人他真的能提拔到内部，都得陈曦做呀。那2017年10月嘛，他还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培养选拔干部必须突出政治标准》，你也提出了他的选拔标准，就是如果是啊信奉什么西方三权分立的人，坚决不用；不信马列主义、信那些大师的也不能用。就信奉谢说一票否决，一些我当时看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哎，这个清华出身的这个组织部长，好像没有一点顶尖大学有种有容乃大的气量啊，就反复强调的是又红又专，就是政治标准
要是红
啊，又红，对，政治标准是硬刚刚，就是这样，这也是中国高等学府出来这个组织部长也是个悲哀了。不过呢，习近平通过陈曦，他成功打造了他看起来那种高度忠诚的这个亲信体系嘛。福建帮在这个党政系统占据很重要的位置，
对，
但也付出了代价吧。近十几年，其实我觉得中共的官场这个风气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呢，不管怎么样，政府官员里面还有一些实干派的。还有一些专业技术人才的，现在基本看不见了，全都是搞政治的，从上到下都是搞政治的。
对，我知道这个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习近平进了常委以后，他就想要用陈曦的，但是呢一直被挡着，因为当时还是令计划，还是那时候中组部长还是李元朝呢。
对，
所以等于是李元朝在那个时候就跟那个习近平给就结了
是
吧？是这样的，
啊、
对。
其实那时候海外媒体都有这样的报道。那具体就是说呢，2007年，习近平他不是刚刚进了这个政局常委嘛？他首先想重用的就是他的清华老同学陈曦，因为他想把他弄出来嘛。然后他先计划呢，让他当上这个什么教育部的副部长啊，或最后能够当教育部长。
因为很简单，你当了部长，你这个年龄的限制。又
多了几岁，
又多了几岁了。你要不然的话，你还没上去，你就要退休了。所以这个安排在当时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对，但是这个安排遭到了当时中办主任令计划和那时候的中组部长李元朝的联手阻击，或者他们叫联手打压吧。结果呢，这个计划失败了，习近平只好把陈曦空降到辽宁当了一个省委副书记。他主要是解决他副部级的问题啊，
对对。
那后来又调到这个中国科协，你看当这个党组书记，才算让他拿到了正部级啊。他没有这个正部级，你后面怎么提他？
对。
报道呢还提到，就是令计划和李元朝他们俩是关系那时候配合的很密切的，
对。
而且还住对门，所以有这个什么令李这个体系之说啊。
令李体系。
那时候如果说习近平不上的话，他们俩有可能以后是。同掌一派的大权，共同防范习近平的势力扩张嘛。但是习近平十八大掌权之后， 他一掌权就迅速安排陈锡进了中组部当常务副部长，
对，
而且架空了前任的这个体系，就李元朝，因为那时候李元朝在中组部的影响很深的，他多年呢，那么陈锡在中组部做十年就完成了对李元朝其中组部干部的清洗，就李元朝用的全部清洗差不多，以及对李元朝用人思路的彻底推翻，所以那个会把陈锡塑造成习近平用人用来夺回人事总权的一个总管，一点都不过分，所以所以他那时候是做了可以说是在上面很重要的事儿。
对，陈锡这个人和习近平到底是就是说，虽然他们是在这个清华啊，也算是校友，有人说是上下铺，上下铺就这么厉害吗？所以这郭女士，你他们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别的什么关系？
对，就是提到陈锡这个人，有些细节很少人提及了，就放在今天也特别值得来说一下。
嗯，
就清华校友网一篇文章，是1975级体育代表队的队友，
75级的体育代表队
的回忆录，里面记录了一件事，就是在1976年第15届北京市高校运动会短跑队头一次参赛的陈锡了，在400米比赛就以52秒7的成绩取得第一名，100米取得第二名，那77年第16届他又拿下了100米、200米两项第一，到了78年第17届他再一次拿下这两项的第二名，让他成为这个75级唯一连续三届参加高校运动会连续三届进入前两名的短跑选手。
嗯，
到了79年毕业以后呢，他一边读研究生一边，那时候高考恢复了，那个他对他是自己考上研究生的，
对，
也不是推荐的，
对，
所以他一边训练，而且在1981年第20届高校运动会上他又以10秒9打破了个人最好纪录，再一次拿下男子100米第一名。
10秒9啊，那时候任何运动员跑到10秒9很少的，
所以哇，陈锡爆发力巨强啊。
对，人家短跑运动员的特质是爆发力，而且是反应速度很快，是在最短时间内把力量全部能够释放出来。那陈锡在清华这几年呢，不是在读书啊混资历的，他还到国外去，在国外进修啊，
对，还进修过，对，
所以他是个学者，他也他的学者，他是在这个菜场上一次一次的冲线，然后用身体的记忆做，就是做了什么叫做关键时刻要全力以赴了，
嗯，
这个大家就觉得他后来他在政治上做的事情跟这个气质也有一脉相承，也是让这种让习近平在后来这40多年里嘛，跟习近平交往过程中对他的信任是超越一切利益计算的。陈锡在这个习近平在清华大学同窗的那个时候帮他，他一直帮习近平，因为习近平那时候是黑五类啊，75年那时候他们过去，但是不是因
为
他当然了，他习近平是际遇不好的，他不是因为他看
陈锡，
那个时候陈锡是工人，工人家庭，
哦，工人出身，
然后陈陈锡这个系里面的党支部书记，
嗯，
党支部书记不是入党，不是因为他看上习近平之后会飞黄腾达，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而是他单纯的有一种哥们呐，啊，兄弟情，因为福建人是很讲义气的，
对，嗯，对，
他这种雪中送炭和后来习近平已经飞黄腾达之后才凑上去的人是完全不同性质的关系。
嗯，看来习近平这个人是特别讲这个这种东西的，
啊，对，习近平常讲，所以呢，文章最后说陈锡啊，说他清华学习工作30多年之后哈，啊，他逐步担任了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更重要的位置，担起了这个治国这个理政的重任。陈锡呢，就不仅成为清华体育这个运动史上的杰出代表之一呢，哦，也是75级代表队值得引以为豪的最优秀的队友了。
嗯，
这个是在2019年同学写的文字，当时陈锡哈，2019年如日中天了，措辞当然是一个褒扬的状态，但是七年之后的今天再读这些字，也有说不出来的一种滋味和感叹，
一种味道，是吧？
啊，
对，
在那个在北京高校运动会上一冲再冲哈，以一人之力连续三届拿下短跑名次的这个年轻人呢，就是而且在那个深夜宿舍里替下铺兄弟说话的党支部书记，他系里面的，他最终现在以72岁的高龄，在一场没有公开通告的这种人事地震里面，在20天之内就悄悄的就这样换掉了。
嗯，
所以短跑的终点也不是自己选的，看来 这个是有人把这个终点线往前面挪了，让他快点。
不是，我觉得他跑了十年了，他的最厉害的是短跑，现在已经超过四百米了，现在十年还跑四百米，他一百米、两百米、四百米，他是短跑运动员，现在跑这么长了，已经跑不动了。那李军的应该
我也是短跑运动员，
对啊，
这个我四百米比他稍微快一点点。
哦，是吗？
他四百米五十二秒，你看七嘛，我的四百米最好成绩是五十一秒五。
哦，
比他稍微快一点点，他一百米没有他快，
对，
一百米他十秒九，我十一秒。
但是你他的在文革期间吃什么，你在后面吃什么，那个营养还不一样的是吧？所以关键是你觉得这个蔡奇去党校啊这件事，当了这个校长，是说明蔡奇权力更大更稳固了呢，还是说他里面可能有问题了？
蔡奇去党校校长，很多人说他是在扩权呐、啊，这个判断我不太认同，因为党校这个地方的特殊性，这里面培养的是中共高级官员，党校老师在这个整个体制里算是相对有独立思考的一群人，那见的场面大，见的人多了，
见的高级官员太多了，
都是首脑级党魁这一级当校长，所以他们见多了，他能够进党校教书的都是中共的精英了、啊、那还是真是那哪个会真心服一个靠着给首长办事写稿子蔡奇这里爬上来的人呢？所以蔡奇在党校的日子他也不会好过的，不过他也待不长，从历史这个规律来看，中央党校校长的位置是总书记或者是主管党务的政治局常委来做，胡锦涛当过嘛，
对，
习近平也当过，那这个刘云山也当过，后来王沪宁哈。蔡奇现在是书记处第一书记，主管党务，这个按这个流程他确实相符这个位置，现在所以在现在做事就是在因为没有权威了嘛，都得按这个规矩来，所以这更像是一个过渡性的安排，等到二十一大尘埃落定，谁做总书记清楚之后呢，党校归谁管自然就清楚了。蔡奇现在的处境其实是四面受压，一点都不稳固，最直接的一个信号就是这个魏晓东刚刚落马的，很多观众可能还觉得这个魏晓东不过是北京市政协的主席吧，好像不是那么核心哈，但是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是蔡奇在北京最重要的人事操盘手了。2017年蔡奇空降北京当书记，陈希以中组部长的身份专门替他安排了这个魏晓东，跟他从中央编办调回来，给蔡奇在
中央编制办公室，
对，
办公厅，
一个很冷落的一个地方，给蔡奇当北京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所以蔡奇要在北京换人压地头蛇呀，靠的就是魏晓东这个操盘手，这个人在北京的组织人事上干了整整五年，在北京官场的脉络他也摸得一清二楚，所以他落马等于就是蔡奇在北京的人事底牌也给人翻出来了。
魏晓东好像也是福建人，
当然他一定是安排，他们是铁杆的，他们
全部都是安排，
关键的位置都是安排自己人，他们要做什么他们很清楚。所以网络爆出这个更要命的是财务，现在那条线中纪委那边掌握了材料，涉及蔡奇太太林晨生的家人和在东南亚一些洗钱网络啊，涉及到王晓红的家属利益输送啊，背后牵连的都是柬埔寨缅甸电诈园区，而且通过这个私募基金虚拟货币做的一个资金转移通道。那这个蔡奇的外甥女婿那条线已经在调查中供出了王晓红的女婿，就这次网络爆料着两位现在是掌握着蔡奇黄耀红的一些把柄了。那这个
所以就是说你的这个中央巡视组到公安部去巡视也跟这个案子有关。
网络上一直在说嘛，就是这次巡视组主要查他们在东南亚的这些资金的一些通道。那这段时间你知道，这前几天比特币剧烈的波动都跌破、
跌得很厉害，
跌破六万了，
跌破六万了，从近十三万跌到六万块钱，
哇，一半下来了。
对
啊，很多人说市场因素，但市场上已经传出业内消息，说是这个波动的背后跟中纪委在收紧针对福建帮产业核心链的人物的这个资金通道有直接关系。我那个中共，
因为他们都是通过这个数字货币来洗钱呢，来转移财产。对，
中共突然出台这个加强私募基金监管文件呢，涉及到中国和香港私募基金 估算现在大家都说的各种数字了，有的说是差不多是25万人民币，有的说差不多30万亿，这个相当大的钱，就是其中充当长期充当特定派系的境外资金的一些通道。
嗯，
这个文件一出，这个加密货币市场感到信号了，就是引发连番的波动。
嗯，
那你看最近这个蔡奇系的人在各地的动向，浙江省国资委原党委书记主任这个董桂波，好，5月29号投案，他自己主动投案被查。他是蔡奇在浙江的旧部，当年正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组织部长的蔡奇把他提拔起来的。
他不是省委书记，他是在浙江当过组织部长。嗯，蔡奇对。
是蔡奇就是把他当主，就是把他提拔出来，就是蔡奇当省委组织部长那个时候，他就把他提拔出来的。一个是主政地方的首脑，最怕的就是旧部落嘛，
嗯，
因为这个旧部的账啊，很快就会顺着这个关系链往上查的。那另外还有传出消息，就是说蔡奇的这个中办主任的位置可能会在五中全会被拿下。那谁掌握了中办？其实是掌握了最高领导人的日常出行安排啊、机要文件、核心安保。那中办一旦要一手，蔡奇就等于是失去了守住习近平身后最后一个关键的钥匙了。那个时候他手上的党校校长、书记处第一书记，其实就剩下一个头衔，也没有实质的东西了。
对，中办才是最关键的。
嗯，一旦习近平这个对局面的掌控继续松动的话，蔡奇很可能是第一个被对手拿来开刀，也是第一个被习近平他可能自己牺牲掉的人。这两种可能性对蔡奇来说都是很悲惨的结局。
不过现在社会上有传说说蔡奇现在是9000岁，什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有这种称呼出来的
都很惨，
都没有什么好，
都非常危险。
对对，这个是，其实中共政治最可怕的地方不是他说了什么，而是突然他不说什么，就是突然他有什么问题突然就讳莫如深按住了，这个时候其实是很可怕的。就像文革期间突然林彪不见了，中央还不公开说，大家都不许说，不能说，就是感觉像那个哈利波特那个，就是哎不能说的那个人哈，那个才是真的是很可怕。我觉得陈希这样的人物啊，你像从清华到中组部再到中央党校，我觉得他很明确的，刚刚两位讲他是核心人物，
对，
贯穿了整个体系，
对，他是整个他们那个系统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突然换掉而且不说，这个里面其实相当可怕，我觉得是相当可怕。所以中央党校不是普通的学校，中共干部思想和权力传承的枢纽。很多朋友会大家都知道中央党校出了大量的这个自由主义的学者非常多。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记得邓小平点名要把三个当时的教授赶出中央党校，包括阮明啊，还有几个非常就是说他们这个写文章发表文章啊非常靠前的。所以这个中央党校能不能搞定，我不认为这个蔡奇去了他就能把这个事情能搞定。中国真正的不稳定其实不是社会上，也不是老百姓，真正的不稳定其实就在海里头，就在北京城里，这个叫做黑龙潭呢。会发生什么咱们后面一定会看得到的。好，今天呢咱们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啊，也谢谢两位嘉宾，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我们接着来吧，快点。
嗯，
行，
这个有点不太习惯，要看这儿，又看这儿，又看。